我的保洁阿姨在北京买了套房。本文来自虎嗅青年文化组，作者黄瓜汽水。你好，我是本栏目主播金涛。这是看不见的她，女性劳动者画像系列的第二篇报道，让我们走进了保洁阿姨的生活。如果你是一个足够细心的人，可以观察一下每个公司下班后的洗手间。当一个公共区域的保洁阿姨下班之后，这片区域不出半个小时就会一片狼藉。即便是在一栋精英云集、学历985起跳的写字楼里，没有这群劳动者的维护，厕所也会卫生纸横飞，尿渍满地。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基层劳动的意义，他们的存在是隐形的，似乎都长着相似的脸。然而一旦他们不存在，高速前进的社会将会瞬间瓦解。在这一捧沉默的螺丝钉里，这群基层女性被叫做阿姨。她们是谁？她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有哪些忧虑与快乐？我与两位素不相识的保洁阿姨展开对话。65年生人的赵阿姨今年59岁了，她的丈夫是一个电工，两个人在北京已经打了15年工了。每天早上4:30，赵阿姨忙碌的一天就开始了。她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单位食堂打工，负责在后厨做饭。忙活到中午12点之后，食堂的活儿做完了，她就骑着电动车开始去各家各户做小时工，一直做到晚上9点，赵阿姨再回到单位的小宿舍间里随便吃点东西便睡了。赵阿姨每个下午可以做3到4户人家的家务活，每户人家做2个小时的工，客户按照1小时50元计费，一个月下来，赵阿姨可以靠小时工赚到7000至8000元，加上单位食堂帮工，每个月可以拿到10000元的收入。客观来讲，这份收入比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可观得多。而这份工作之所以能带来如此丰厚的收入，得益于赵阿姨在北京打拼15年来积攒的人脉。舍不得给公司交几百块钱年费，赵阿姨没有加入过任何家政公司。好在老客人看她做得好，就为她介绍新客人，靠着人传人的口碑，她在北京站住了脚。做阿姨这一行，她见到过各种各样的家庭，也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而她最介意的情况，不只是那些站在上层阶级角度刁难小时工的客人，而是那些盯着她看的人。他不能理解的是，明明自己的业务很熟练，却总是被人当作佣人和闯入者看待。赵阿姨描述不清楚这种模糊的感觉，只是隐约发现自己没有被尊重。但在赵阿姨看来，世上的好人还是占多数。有人在过年期间给上门干活的赵阿姨送了大包小包食物和特产，还有人给她包了200元的红包。虽然赵阿姨的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有自己的生活，赵阿姨仍旧选择远远望着他们，然后继续埋着头为了后代赚钱。能多给儿女分担，就一直劳动到干不动的年纪，这是许多普通中国父母的样貌。他们不发一语，却在无数个漆黑崎岖的路上，为了几十块钱起早贪黑。和大多数60后们一样，赵阿姨的生活只剩下了赚钱和攒钱。她告诉我，自己平时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同龄人跳的广场舞她一次也没跳过。阿姨把自己称作劳碌命，一辈子闲不下来，手上永远在干活，哪怕闲下来一会儿，心里都会别扭。当被问到这15年攒了多少钱时，赵阿姨有点谦虚地说，也没攒下来什么钱，就是在顺义买了套房子。但这套辛苦攒钱买下来的房子，赵阿姨和丈夫也没舍得住进去享受晚年，而是转手出租了，因为这样能攒下来更多钱。他们宁愿挤在单位狭小的宿舍里，继续走在奔波的路上。如果说赵阿姨是游走在系统外的游击队保洁员，那么更多的保洁阿姨仍然困在中介与劳务公司的管理之下。李阿姨来自河南南阳，初中上了一年便开始出门打工了。她的面容看上去有些憔悴和沧桑，像是50出头的年纪，但实际上她是82年生人，今年只不过42岁。生活对普通人而言从来都没有那么温和。做保洁之前，李阿姨进过工厂，也做过饭店服务员，她自嘲没读过书，只能干这些。工厂流水线一天需要干10个小时，人手不够的时候顶12个小时的情况也有。即便如此，李阿姨还是觉得保洁这份工作比工厂流水线还要累。每天早上6:30，李阿姨会准时醒来，在家里热一些馒头当做早饭，骑着电动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她分管的区域，每天要打扫10户租户的卫生，有合租房也有整租房，直到天彻底黑了，9点多才能下班。虽然住在北京朝阳区的繁华区域，但李阿姨租的房子每个月只需要1000元租金。原因很简单，她住在老破小旁边环境更差的平房里，没有厨房，只有简易搭建的电磁炉，厕所是室外公用的，没有洗澡的地方，房顶是破旧的瓦片，窗户是木质的，似乎用力一拉就会损坏。不到20平米的空间虽然简陋，但至少给了他们留在北京谋生的机会。和游击队小时工阿姨不一样，李阿姨的劳务身份由公司管理，所以她没有选择客户的空间，公司分配了哪家就要去哪家干。因此她碰上过不少奇葩客户，要求苛刻甚至恶语相向，还总是以投诉和扣钱要挟她。但他遇到的也不全是坏人， 他记得在一个合租房里打扫卫生的时候，遇到了其中一户女孩，女孩和他攀谈才发现两个人是老乡。女孩有时候在家烙饼，也会留李阿姨吃一顿老家的饭，两个漂泊在外的河南人边吃边聊。李阿姨说道，社会就是这样的，人有好有坏，形形色色的我们都习惯了。除了公司已经安排好的租户保洁工作，加上其他网上预约的客户，按照每个小时55元计费，扣除公司的抽成，每个月玩命干，李阿姨可以赚8000至9000元，但是没有五险一金。和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不一样，李阿姨选择只进不出，她平常很少买肉吃，顶多买点鸡蛋补营养。除了生活必需的花费，她这几年没有买过衣服，也没有用过化妆品和护肤品。有时候客户会把淘汰的旧衣物送给她，她很高兴，虽然日常她根本没有时间穿工作服以外的衣服。而她的两个孩子一直留在河南的农村，是留守儿童。10年前，大女儿刚读3年级的时候，夫妻两人就外出打工了。那一年小儿子刚刚会爬。现在年迈的爷爷奶奶在家看孩子，也没能力辅导功课，农村没有辅导班，全靠两个孩子自学。李阿姨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奈。说起两个孩子，李阿姨自顾自念叨着，这些年光顾着赚钱了，大家都是没办法。毕竟在老家县城也只能继续做保洁和小时工，一个月下来连3000块可能都挣不到。李阿姨无奈说道，有办法的人都留在老家了，他们有门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只能硬着头皮出来打工。事实上，我们太容易错过保洁阿姨的面孔和声音。如果在写字楼里观察保洁阿姨，你会看到他们缓慢的步伐已经无法行动得太快，腰上挂着清洁腰包，上面还别着一部对讲机。偶尔在楼梯间和洗手间的椅子上，他们坐在那里偷闲休息。如果凑巧赶上了写字楼管理人员巡逻检查，还会看到年轻的穿着制服的男男女女对年迈的保洁员们进行批评和教育。如果没有清洁需求，恐怕没有人会和他们主动搭话，也没有人好奇他们从哪个县城走到了这里，更没有人好奇这些女人背后的故事与家庭。他们之中有的故事布满苦难，有人为了躲避家暴，在大城市的合租屋里隐姓埋名，靠保洁工作维持生计。但也有人的故事是温暖的，在高强度的工作空间里，公司里的保洁阿姨就像不敢打扰高三孩子学习的妈妈，他们轻轻地走过来，收走了垃圾，又轻轻地离开，生怕脚步太重打乱了年轻人的思绪。虽然保洁阿姨们来自不同的地域，挣着不同的钱，但他们身上有极为相似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无法忍受空闲，出售一切可以支配利用的时间，换取或多或少的酬劳，然后开始异常漫长又艰苦的攒钱。他们攒钱要么为了养老，要么为了留给孩子，要么为了家庭。许多保洁阿姨家里不只有一个孩子，如果生了儿子，他们的负担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了给儿子攒彩礼钱，背后隐形的鞭子挥舞得更加用力。在他们身上能看到高度浓缩的东亚性，勤劳、吃苦、认命、不抱怨、密集的劳动。许多阿姨选择在过年期间继续接活，和外卖员与快递员相同，这一系列基层工作都处于计件工资制度之下，没有假期，越是节假日越忙，平台和机构会作为中间商赚差价，劳动者、资本和客户这三者形成了稳定的三角形。家政与保洁劳动作为家庭私人领域的清洁、照料、烹饪等再生产劳动的市场化形式，蕴含着公共与私人、经济活动与亲密关系、专业主义与情感依赖的多重张力。而性别机制、社会阶层和情感劳动等多重因素都在他们的劳动过程中发挥着微妙且复杂的作用。然而回到生活中去，基层劳动者对阶层的理解就是爱憎分明的好客人与坏客人，以及那一句花钱的人没有错处。他们自行消化了大城市中普遍的歧视与冷漠，这就是劳动人民对阶层二字最直观的感受。超一线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打工基地，这里汇集了天南海北谋生的人。写字楼里高学历年轻人在打工，服务这些钻进电脑里的年轻人的保洁员也在打工，我们共处在同温层之中，却仍然很难有机会展开对话。而城市留给阿姨们的空间和时间也在缓慢压缩。李阿姨说，公司对保洁员的年龄要求在48岁以下，如果看着年轻，50岁也可以糊弄过去。再老一些，市面上留下的工作便不多了，到时候恐怕就只能回老家。她要赶在倒计时结束之前，再多干几年，再多攒点钱，才能安全度过没有养老金的晚年。这一位位平凡的劳动者，又是多少人生活的缩影呢？听到这里，你是否也意识到了基层劳动者的意义？